现在我们开始第七讲，这是藩镇割据的局面的结束，啊，或者叫割据藩镇的全部平定。淮西方阵的平定啊，使天下的藩镇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么宪宗啊，一鼓作气，是恩威并施，啊，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呢。承德王承宗主动的归附，另外其他的方阵呢，也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啊，这个或者是向朝廷称臣纳贡，啊，那么或者是继续啊负隅顽抗，是吧？像平卢李师道，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当然也最终未能逃脱父王的下场，啊，藩镇割据的局面结束，啊，元和。中兴的高潮到来。首先，我们谈一谈承德的归附与平卢的顽抗。元和十三年正月初一，长安城内外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啊，人们盼望已久的啊，这个平定淮西的胜利终于到来了。那么几年以来啊，人们不但为征讨淮西啊承担着沉重的赋役。而且呢，由于藩镇不断地在京师啊制造事端，使人们呢这个心惊胆战啊，无法过正常的生活。那么唐宪宗啊，也因为这个前方的战事，两年多没有举行过这个元日朝会了啊。那么至此平定藩西后的第一个新年，唐宪宗在含元殿呢举行盛大的啊朝贺典礼。然后唐宪宗啊亲自登上这个丹凤楼，啊宣布大赦天下。当时那个元稹呢，就是诗人元稹啊，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啊来加以称赞啊，说金皇神圣丞相明，啊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楚天下宁。那么新春刚过呀。四十岁的宪宗啊，他对于彻底平复藩镇啊，重振大唐的国威啊，更加充满了信心。在正月五日呢，他又以孔子的三世八代孙啊，西封文宣公之号啊，那么来进一步倡导儒家的学说啊，弘扬啊儒家的礼教，确立正常的。君主臣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么新年之后，宪宗啊开始考虑对承德用兵的问题。那么自宪宗讨伐淮西以来，承德的王承宗啊一直是这个揣揣不安呢 啊他也知道淮西平定了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啊，所以说他呢对于这个朝廷啊讨伐淮西的战争啊是多方的阻挠，多方的破坏啊，要迫使唐宪宗是吧这个停止对淮西的声讨啊。那么后来逼迫唐宪宗不得啊不发动第二次讨承德的战争啊，而王承宗呢利用官军的弱点，也可以说顶住了灭顶之灾啊。那么朝廷啊只好暂时罢兵是吧。那么淮西战役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叫伯奇的人呢、啊、他呢向朝廷的大臣韩愈建议，他说呀这个吴元济是吧被擒了是吧，这个淮西马上就要平定了，在这么种情况下，王承宗啊一定会啊破胆啊有可能向朝廷投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采这个丞相，写一封书信，前去承德劝说呀，王承宗有可能归附。那么韩愈啊，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宰相裴度，啊，那么裴度呢，就批准了由这个伯奇啊亲自到承德去来说服王承宗。果然呢，这个人到了承德以后，转交了裴德的这个代表朝廷啊发来的书信。当然王承宗是怎么答复的，具体怎么答复的，这个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 是吧？不过呢，王承宗啊，通过魏博的田弘正向朝廷表示，自己愿意归附，可以向朝廷做出四个方面的承诺。一个呢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王之敢、王之信，以及他主要的一些将领，送到朝廷去做人质，第二呢，愿意向朝廷这个献出有争议的德州和地州这两个州。第三呢，请朝廷来派遣官员，就是到承德来任职。第四呢，愿意把辖区内的这个赋税啊，按照规定上供朝廷，所谓并造贡盐，当然这四个条件实际都是有针对性的，第一个条件呢，实际他把亲子还有他的牙将送到朝廷去做人质，也就是表示他自己如果去世以后，这个方阵的节度使将不再世袭，这个权力等于归于中央。那么割德地二州，就是因为第一次讨伐，这个承德的时候，朝廷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要并这两州，他当时予以拒绝，最后挑起了战争。那这次呢，他主动来这个把这两个州这个交给朝廷，是吧？至于这个输纳赋税，那么并这个请求朝廷过派员派这个官吏，那么就意味着承德对朝廷的彻底这个归附，这个田弘正啊，这个就是等于代表这个王承宗把这个书信这个上这交给这个宪宗。宪宗呢，当时呢还在犹豫还在犹豫。这个因为宪宗这个想啊，淮西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下一步朝廷用兵已经有条件了，而且前两次用兵都失败了，是吧？给朝廷给他本人都带来了耻辱，那么现在宪宗啊想用武力来解决承德的问题，但是呢，田弘正啊这个多次上书宪宗，是吧？那么宪宗最后同意这个田弘正的请求，是吧？赦免王承宗赦免王承宗。那么宪宗的赦王承宗诏颁布以后朝廷派出了一个使者到这个承德去加以宣慰。那么王承宗身穿素服，十分恭敬的接受了朝廷的诏命从此不敢再跟朝廷作对了这是承德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基本上就解决了应该说从元和十三年承德归附以后，承德镇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稳定。他王承宗自己本人他没有入朝但是呢，他提出来的四个条件基本上是都兑现了。那么在这个朝廷征讨淮西的这三年多时间里边，宪宗曾经这个征召驻道，是吧，来参战，但是始终没有让那个平鲁李师道来出兵，是吧？因为宪宗担心这个李师道他会借出师之名跟吴元济互相配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李师道是跟吴元济串通一气的，那么淮西战争期间呢，他制造烧粮仓刺宰相、乱东京等一系列的重大案件，来干扰朝廷对淮西的征讨，他甚至还曾经出兵到彭城一带来袭击官军支援吴元济。而淮西平定之后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宪宗利用胜利的大好形势，派遣心腹一个叫张素的官员前往这个运州就是这个平卢的镇所，那么来劝谕李师道割地致子我们知道淮西之前呢，李师道曾经早就承诺过这个怎么呢？朝廷派官员朝廷征赋税而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做到根本没有做到而这一次呢，朝廷希望能够真正的兑现 啊。但实际上啊，李师道他的内部啊，就是平陆方阵的内部啊，始终存在着归附朝廷还是继续反叛朝廷这个两个派别的斗争，这个斗争非常的尖锐啊，非常的尖锐。甚至最后这个李师道啊，把主张归附的啊一些重要的将领啊加以处死啊，加以处死，是吧？所以对劝其归附朝廷的官吏啊，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高压的政策啊。但是淮西失败以后啊，淮西被平了之后，李师道啊不得不重新考虑啊归附朝廷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个内部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宪宗的特使来到以后啊，这个张苏啊就跟这个李师道讲啊，因为李师道这个人非常爱面子啊，不甘居人下啊，所以不肯屈服朝廷。这个张苏就给他分析啊，他说呀，你呀、啊、跟李朝是同姓啊，是同宗啊，以尊卑论职啊，这个皇上啊还是你的叔父啊，所以说你归附了朝廷不丢面子啊，不屈意也啊。另外呢，你平陆不过是十二州，你以十二州是三百余州的天子啊，北面称藩啊，不屈二也，也不丢面子啊。第三呢，你以五十年传爵，不是割据五十年了吗，来臣二百年的天子啊，不屈三也啊，所以这个都不丢面子啊，劝他归附啊，劝他归附啊。那么李师道呢，也动心了，准备归附啊，准备归附，是吧？但是呢，李师道的妻子，他的夫人卫氏啊，坚决反对。为什么要把他儿子到京城去入质，是吧？所以说呢，联络了一帮人啊，坚决反对向朝廷归附，是吧？这样子李师道又变心了啊，又变心了啊。这个等于朝廷劝平卢啊归附的努力啊，最终失败啊。这样子呢，对平卢用兵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啊。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点，平卢李师道的败亡与宪宗削弱节度使的措施。那么争取平卢归附失败以后啊，宪宗决定用兵，但是宪宗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第一呢，讨伐淮西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啊，马上用兵，朝廷在财力、人力、物力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难啊，因为这三年多呀，征讨淮西的战争耗费军资在一千万贯以上啊，国库为之虚竭啊，这个百姓呢为之疲惫，是吧？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息兵啊，这个罢役的这么一种感觉，这个愿望啊，这样一种愿望。所以这时候发动对平卢的征讨，可能大臣和老百姓有可能啊这个不满。第二呢，平卢跟淮西在地理方位上啊利弊是不同的啊，淮西呢是处于中原的腹地啊，四边呢都是臣服于朝廷的藩镇啊，就是四面无党员，是吧？朝廷便于用兵。而平卢这个地理位置啊，它东面是靠大海啊，北面呢是临黄河，是吧？说朝廷军事力量的展开啊，只能从西边和南边来展开，那、啊、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呢，平卢跟淮西相比，它的经济军事势力要强大的多啊。淮西我们讲主要是三州，是吧？那么这个平卢不一样了，平卢有十二个州啊。这个淮西呢，我们讲了它的户口啊，按高的估计也不过五六十万啊，五六十万人啊。那么平卢它的人口啊，它十一个州光户就有64万啊，它的人口达到390万，近400万人啊，这个是淮西的许多倍，是吧？许多倍啊。而且长期以来呢，淮西不向朝廷申报户口，不纳赋税，是吧？他自己也积蓄了相当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实力啊，他的军队也远远比淮西多得多啊。所以说鉴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呢， 宪宗啊也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啊，那么当时他召集大臣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啊，因为讨平了淮西，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就比较一致了，是众怒一心，先请啊治诛啊治讨，是吧？应该说在这个征讨平卢这个问题上，大臣们啊都是支持宪宗的啊，这在十多年来宪宗征讨藩镇啊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很少有的啊，很少有的啊。那么这样子，朝廷决定用兵啊，这个宪宗啊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动啊，一个呢是调中武节度使李光炎担任义城节度使啊，这个是主要是在平卢的西边啊发动进攻啊，发动进攻，然后诏令这个李硕，就是啊这个雪夜下蔡州的李硕啊，出任徐州刺史、武宁节度使啊，武宁节度使，这是一个就是从南边啊来加强进攻力量，是吧？另外呢，在北面啊以郑权来担任横海节度使，就是现在河北沧州一带啊，这个是从北边来用兵啊，当然这边用兵因为隔着黄河有一定的局限啊，有一定的局限啊。那么这样子啊，这个征讨平卢的战争啊爆发啊爆发啊。那么在这个征讨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互有胜负啊，互有胜负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军形成了所谓驻军四合的局面啊，平卢的形势不妙啊，就是官军呢、啊、经过一段的这个征讨之后，不断的取得胜利啊，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李师道啊，他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前方小有这个败绩传来啊，他便手足无措啊，慌成一团，是吧？当时为了挽救局势啊，最后顽抗啊，他这个征伐老百姓啊，修这个运城啊，这个工事啊，修这个城壕啊，加强守备，甚至劳力不足，一级妇女啊，老百姓是既恨又怕。另一方面呢，他对取胜还抱着一线希望啊，不断的督令在阳谷前线的一个兜支兵马使刘悟，就他的一个心腹大将啊，这个要积极的作战啊，积极的作战。那么这个刘悟啊，都知兵马使刘悟啊，是唐玄宗时期这个平卢节度使刘克奴的孙子啊。这刘克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曾经杀掉了安禄山呢任命的平卢节度使啊，奏报朝廷啊，所以他的祖父呢等于是啊还为朝廷立过功啊，立过功啊。那么这个唐宪宗啊征讨平卢以来啊，李师道是让刘悟负责这个运州以北的防务的啊，但是刘悟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说统治还比较得人心啊，那么比如说李师道让他强征啊商人的钱作为军资，但是呢这个刘悟经常得宽待这些商人啊，宽待百姓，所以人人感激，人称刘富啊，刘富啊。所以说在这么种背景下，在元和十四年初的时候，李师道不断地派人催他出兵啊，催他出兵，而且不断地有些人就给李师道进言说，这个人呢故意收买人心啊，人称刘富，你要当心啊，这个他有可能归附朝廷啊，有可能归附朝廷。那么李师道也产生了怀疑，是吧？让这个刘悟啊，把自己儿子是吧留到运城啊，作为人质啊。后来呢，他又派了两个心腹，是吧，携着他的首令到阳谷前线啊，干什么呢？让刘悟的手下是吧有一个副使，让他干脆动手杀掉这个刘悟啊，杀掉这个刘悟啊。但是李师道不知道他派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张先啊，这个人私下跟刘悟的关系非常好，是吧？李师道派他带人去，是吧？然后鼓动刘悟的手下杀这个刘悟，但是呢这个张先 到了阳谷前线之后，把这个消息啊透露给刘武，啊，这样子刘武就有了准备啊。那么封锁消息，然后这个召集士兵啊，宣布李世道的罪行，是吧？在2月9日的清晨，突然率军队啊杀回了这个运州，啊，杀回了运州，把这个李世道给逮捕起来了。啊，当时李世道跟他的两个儿子都藏在床底下，被士兵搜出来了啊。最后刘武命令，把李世道父子三人斩首。